着主我们的神，再一次安静来在主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在过去这半天的时间，你保守我们。求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活，是乐意让我们认识你的主，是值得我们敬拜侍奉一生跟随的主。求你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，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与每一个小组同在，我们一同的仰望你。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阿们。刚刚各位在听那个特别的见证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听到吗？刚刚那位犹太的弟兄他跟我们分享，我不知道各位心中有没有觉得很稀奇。我每一次听到或者是读到一个外国人，一个西方人跟我们这么不一样，不但外表脸孔不一样，文化背景不一样，但是从他心中就有一个很真实的爱，爱东方人，爱中国人，实在觉得很稀奇。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触发，能够催逼他们？因为爱是一种心中的感受，不可以装出来的，也不可以勉强的，实在是很稀奇的事。这个也让我们看见说，当神的灵，当神自己在一个人心里感动的时候，所成就的事，太不是我们头脑所能够想象。就像我们早晨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到说，这一位伟大的神，他的作为，无论是创造，我们都能够理解，他在人的心中的感动和带来的那些结果，也是我们不可思议的。真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。但是，神是我们看得见的，他除了借着宇宙万有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除了在我们心中放了一个意念，甚至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。人虽然生命很短暂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寻求一些不朽坏的、永久的、永久价值的，有这么一个意念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他更借着圣经，特别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那今天这一堂特别环绕在主耶稣基督这个，他是一个历史的人物，但也不只是一位历史的人物，就是在他的身上我们有一些思想。大家晓得耶稣在哪里诞生吗？伯利恒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因为有很多圣诞的诗歌讲到这些。那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啊，圣经记载说，曾经东方有一些人就来到犹太的地方来寻找，说新生的犹太王在哪里啊？那犹太人当中的那些很懂得圣经的人呢，他就到处翻圣经，当然他翻的是旧约圣经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。翻完以后，他就回答说，在伯利恒。这很奇怪，难道圣经有记载说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吗？真的，圣经真是有这么记载。今天早晨我们说到，圣经有许多的预言都应验，这是其中一个，关乎耶稣生在哪里。我请大家翻到旧约的弥迦书，弥迦是在以赛亚书那里附近呢。今天早晨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啊，现在我们看弥迦书，在旧约1090面啊，整本圣经几乎在2/3这样子，1090面，弥迦书5章，我们看2节，1090面，看那个页数就比较容易找到了。1090面，弥迦这位先知跟以赛亚是同时，意思就是主前公元前700年当先知的。他这里有一句话这么说，2节大家都找到了吗？1090面，5章2节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这句话你觉得很稀奇，他讲到说伯利恒这个小地方虽然是小，可是有一天在那里要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他是什么人呢？他说他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这个是神这么说的哦。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这一位为神做掌权的，他从哪里来呀？他的根源从 亘古，从太初就有，在永远的时候它已经存在。你说世上有哪一个人是这样子？犹太人他们知道这句话是指着以后要来的弥赛亚说的，所以当别人问犹太的王要生在哪里，他们就翻到这些圣经，他们就回答说是伯利恒。那果然在伯利恒，他们就找到耶稣。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的预言是在这里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同时这句话也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很奇妙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不晓得各位在你过去，也许你是最近开始来到教会，或者是你有很长的时间已经跟基督徒有接触，你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？到底他是谁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今天有不少人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我曾经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馆里面也看到他一个展览，大概三四年以前，在一进门的地方，展览呢有许多伟人，人类历史里面许多伟人，还有一个像在那里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简简单单的介绍关于这些伟人，其中一个是耶稣。在博物馆那里的展览，一般的世人来看，耶稣是人类历史中间的一个伟人。当然这个展览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实在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实实在在生过。不过如果他们只以为耶稣只是一个伟人，那他们的认识就不是很完全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伟人，那我们今天这样子聚集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，就是要多认识世上一个伟人，值不值得啊？我们要再考虑，再三的考虑，如果他只是一个伟人，到底耶稣是谁？今天我盼望从几方面去，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下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机会读过或者是看过一下福音书，有哪一位说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的，有没有？这可以帮助我们，就是看看我们探讨的时候应该那你们不表示，大概每一个人都有看过了，是不是？福音书至少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些，看过一些，对不对？啊，正确吗？好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一个印象，在福音书里面许多时候耶稣所讲的那些话非常的有权威，甚至叫人很惊讶的。很多他自己的宣告，我们要去问，真的吗？什么样的宣告？比如说，他宣告说，他与父，他称神为他的父，他与父，他说我与父同为一 ，I and the Father are one， 是我跟父，我跟天上的父是合一的。这有什么稀奇？我们向神祷告不是也说我们天上的父吗？这一点其实很稀奇，因为犹太人从来不听上帝做他们的父，从来没有听上帝做他们的父。是自从耶稣来了以后，他教导他们说你们祷告要说向神说我们的天上的父。当耶稣称上帝为他的父的时候，犹太人抗议啊，不能，我们要打死他。他称上帝为他的父，就是与上帝与他同等。犹太人明白说，当犹太人称上帝为他的父的话，等于把自己看着跟上帝是同等。你这样的人是亵渎神。但是耶稣呢，他是犹太人，他也明白这一点，他就称上帝为他的父。不但称上帝做他的父，而且还说上父，上帝，我跟父是可以。这样的称呼，这样的宣告，可绝。到底是真的不是呢？还是他随便讲讲呢？我们晓得说的话，我们都可以随便的说。我可以说美国的总统是我的爸爸，当然我可以说，但是有没有人信？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肯定没有人信啊，因为我长得也不像美国人。啊，人家也晓得哦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都知道。你真是这样称，没有人会信，没有人会接受。所以人的宣称可以是乱说的，可是乱说的人很容易就被人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人的宣称呢，也可能是自己因为 会迷迷糊糊的捐赠。如果我们去看、去参观精神病院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接触过？有的时候有些人很可怜，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神经错乱了。他会说他是总统，他是耶稣，他是什么人什么人，他们会说，但是听到的人也不会相信，别人知道他是这里有问题的，所以他说话不能算数，这是你身上不同。耶稣的宣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他故意骗人吗？随便的说吗？是他精神有问题吗？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经书，发现这两个不是，这不是一个神智有问题的人，更不是一个随意说话的人，那还有什么可能呢？其实没有再多其他的可能，最主要就是他诚诚实实说真的话。如果他诚诚实实说真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不听了。耶稣说他跟父，他不止讲这样一句，他还说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你们尊敬我，就是尊敬父，好像说他就是父在地上全权的代表。像这样的宣告，我们不能不轻易听了而不理会，因为出自耶稣的口，看出来明明他不是一个随意说话的，也不是不懂事不信的，所以我们蛮有把握说他这些话是诚实的，我要好好的听。因为这个观点、这个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。除了他这样的宣称以外，直接的称自己，耶稣也讲过很多话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会讲。今天早晨，周牧师跟我们说到，神喜欢我们回转向小孩子，其中一个就是小孩子很容易有冲突了，过一会儿就忘了，大家就玩在一起。就饶恕了，不会记在心里，这个饶恕。我不晓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容易的饶恕不记下，但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难。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赦免你，我们顶多用饶恕的那个字，我们平常从来不说我赦免的这个字。即使在社会的法律上面，大赦啊什么这些赦啊这个字好像常常是归的这些做法官的啊，还是一国做君王的、做总统的，还有什么庆典的时候，他可以下令一个大赦，啊，所有这些政治犯啊什么，都让他们自己。赦免这个字，平常我们不常用，因为圣经里面来用到了。赦免是说，一个他真是有权定我们的罪的，但是他不追究，饶恕，不再记账，也不用追究，就当我们好像没有一个错。这样的一件事不是人随意可以说的，但是主耶稣常常提到你的罪是。犹太人听了这些话又很不高兴，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？他们讲的是对的，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呢？可是他们不肯再追究一步讲，会不会耶稣就是神啊？会不会耶稣就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呢？我没有这样追究，反正拒绝耶稣，除了神以外不可以，你这样乱说话不行，就定耶稣。事实上能够说你们罪赦这个人，他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们应该要听，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说。还不止这样，犹太人我们都知道是拜独一个真神，但是到最一直到现在，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耶稣。刚刚我们听那位弟兄讲，你就可以明白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要信耶稣不容易，因为犹太人以来从耶稣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，很多犹太人今天还要等着救赎要来，他们不承认救主已经来了。虽然我们看见有个别的犹太人归主了，像刚刚那位弟兄，可是他们要信耶稣很不容易。有个时候信了耶稣以后，父母要把他们赶出去，觉得他们是违背父母、违背他们的祖先的，居然信了耶稣。犹太人哪里有信耶稣的？你会这样想？所以对犹 犹太人来说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，他不会轻易相信。你跟他讲别一个神，他也不会轻易相信，因为他是相信独一的真神。可是耶稣在福音书上面不止一次他接受人向他的敬拜。今天早晨我们整理讨论了许多哈，我们祭祖是不是等于拜祖啊这一类的问题，为什么会牵涉到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如果宇宙只有一位真神，我们拜的单单是他，不应该有拜其他的神了。但是耶稣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他却接受别人对他的敬拜。你看这件事完全是对犹太人来说完全是相反的，是矛盾的。第一，犹太人不能轻轻易易去拜其他的神，但是如果耶稣接受别人的敬拜，他自己明明知道这是神，那那些拜他的也实在知道他不是。我们看这两处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，今天早晨我们听，这个是在新约约翰福音。首先我们看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这个在新约，就是圣经的后半段部分，143页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1节，这个是耶稣说的话哦。当时有犹太人在他的周围，大家找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念30、31节。我与父原为一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啊。为什么他们要拿起石头来要打他呢？就是说耶稣你是人，你正自称是神，你把你自己当作跟神同等，所以要定他的死罪。他们明白耶稣这样的宣称是什么意义，就是他们拒绝不肯接受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后面，第二十章，这里是记载耶稣的复活。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当天他曾经向他的门徒显现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多马的，耶稣来的时候多马不在场啊，所以后来多马回来了，其他的同伴就告诉他，耶稣真是复活了，我们看见过他了。多马说我不信，除非我能够用我的手指头摸摸他的钉痕，我真是摸的真是他的话我信，或者我放他的手在他的肋旁，因为耶稣的肋旁被刺。哪晓得过了八天耶稣又来，多马的反应，看第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，站在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对多马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。”伸出你的手来，看住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这里没有描写，但是我深信多马是俯伏在地，在耶稣的面前说这一句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我想多马看了，但是也不敢摸，他已经看了，他已经够了。知道说站在他前面是神，是神。所以圣经其实有许多的记载，就是关于耶稣这种间接直接表明他自己的身份，值得去思考到底这位耶稣是谁。圣经里面不但有耶稣这一些的宣称，更有许多的神迹，这个我想你们也会看过也听过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，你的专业是什么，你是读科学的或者你是读什么别的，我不知道你对神迹这件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。当你读到这些神迹的时候，你看到听到传道人传讲神迹的时候，你怎 也有人愿意表示一下你自己的想法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有没有哪一位？刘本辰，我可以请问你吗？你对于神级
啊？
啊？一笑置之什么意思呢？一笑置之，你觉得？
我心里是有一位，我的感觉就是说，也许是因为教育的关系，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，那你讲的也许你认为对，但是，我不觉得就是，我从来没有去跟人家辩论。
从来没有变啊哈！你从来没有为着变，你的你觉得可信你就去信吧，哈，这样的态度。但是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思考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这些人写在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啊，好像也不是，好像是躲躲藏藏，某一些人很少数的人知道看见的。那记载在圣经里面，你发现很奇怪，记载这些事也没有什么渲染，不是说好要标榜一些什么。就是很平时的，就这样记载下来。那明明也是一个，真是不是我们寻常遇到的一个事情。如果我们心里是说，你觉得可信，你就去信吧。我没有什么，那我就愿意跟各位一点挑战，希望你思考思考一下，这是一个事，到底神迹是怎么一回事？肯定这些事不是我们日常经验的。今天我们来聚会的大概有500多个人，那在厨房给我们预备饭食的，我相信他们预备得很辛苦，大概用了很长的时间，煮了这么多东西，做了这么多准备，来要我们吃饱，500多个人，这是惯常。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家里请客，今天有5个朋友、10个朋友来着你家，你可能一天就在家里忙，甚至于几天在家里忙准备饭食招待，这是我们惯常的经验。可是圣经就记载了，耶稣曾经在旷野讲到几千个人听完了，到天又晚了，买东西的地方又很远，耶稣是凭着他的能力，很少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，他却是让他增多，好像无止境的增多，不但是几千个人都吃饱，吃饱了还有剩下的，剩下的比原来的还多，肯定不是我们每天的经历。所以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很稀奇，很难信呢，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在我们经验里面，所以我们觉得很难信。可是我邀请各位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，如果耶稣今天的确是创造宇宙的真神，连这个奇妙的宇宙他也能够创造，从不变有花、树木、鸟，各样的动物、植物，连人这么复杂的一个人，都是从他而来。他要一点食物，这个食物突然增多了，几千人可以吃饱。那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全能，不稀奇了。比较起来，创造宇宙就更难了，是不是？更难。不过可能我们另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？又不是我们惯常的实践，当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很穷，耶稣好像也没有特别帮助他们。是这个值得我们去追问，这些神迹到底有没有原因的？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个神迹？刚刚我说耶稣曾经直接间接的在他3年传道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，那其实这些的神迹就是好像一些活动的教程，更是要把他的全能更具体的显出，也是主要的原因。所以在英文圣经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神迹他用的一个字叫做 sign，S-I-G-N， 那个记号，这个记号要显出耶稣的身份，他的行动里面把表明他说话所说的那个身份是真实的，不是单单好像要表演让大家看看，看我的表演， 是把耶稣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很具体。当我们尤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个福音的那个负责有记载耶稣说的话，有记载他的行动，发现就更明显。好，比如我们说到耶稣他叫几千人吃饱这件事，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标题是说耶稣给五千人吃饱，给五千人吃饱。其实这个五千人是一个大约的数目。这件事完了以后，我们看到的二十节那里，二十节这件事情过了，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了，就上船到了海的另外一边去的时候，在海的另外一边，耶稣就给他们教训。那这个接触的教训是什么样？我们看三十四节，三十四节前面主耶稣跟他们提到说要他们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我们刚刚蒙受了主的恩典，吃得饱饱的，而且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，就是主在没有的当中叫几千人突然可以吃饱。那人待会都会很惊讶，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说吃饭的时候就桌子本来都是空空的，突然一下大家都吃得满满，说厨房也没有人预备，那我们就是难以想象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大家都为这件事情在思考，可是主耶稣说你不要为着食物而劳力。我们看三十四节，他们说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，因为主说我是生命的粮。那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，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那这里来的一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是讲到什么？生命的粮是讲到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心中得的满足。并不是说我世界上很多基督徒不需要，就是这个内心的一种满足。我相信很多基督徒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做见证，信徒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感受，但是其中一个感受就是让我的心得满足，就好像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菜之后就觉得很舒服。只是吃过饭菜我们还会饿，只是你心灵的满足足给我们很踏实。所以这个叫五千人吃饱这个神事实上是要把这个道理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的这个道理。所以约翰他很体会这个，在约翰的资料的选择方面特别的一个神奇，他们有几个教训很敏锐，神你真正的意思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医治过很多疾病的人，一些生下来一些瞎眼，那一个没有人的那个主应该他就好了，有时甚至说是说一句话他就好了。生下来是瘸腿的人不会走路的，你叫他他就起来，一个瘫痪的人这样，这些事实是真的，但是它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让我们看见说主是我们人生的光，生命的光，让我们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，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。他在这个瞎眼的人治好，我们是他生命的光。他在死人复活，让我们知道说他是生命的光。所以他其实神显示他的全能，但这个全能不只是创造，这个全能是关乎我们生命的远的生命的。所以这些神迹，我觉得其实也许我想，过去以前是有这些事的，我们也不必要去多想了，你多信就好。但是不是，你要好好的信，因为实实在在要显示说你是他的神，用记载在圣经上面就是这样的。他的用都是一些故事可以讲给读书学的小朋友听，帮助我们做。那我们这里就讲到 的就是主耶稣他这个人，主耶稣自己这个品格方面是怎么样。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呢？我们听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说话很有权威，好像很绝对。我不晓得在各位你的朋友同学当中，亲戚当中，有没有人接人说话，像每一次他说话好像很权威性的，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很吸引人，让我们很佩服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让我们觉得很生气，老是觉得好像大家都不如他，总是他很权威，不是很服。为什么有一些我们就很佩服呢？就是看看他讲的跟他这个人是不是符合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这个人跟他所讲的很符合的话，人就会很佩服。可是如果他是讲的跟他这个人不符合的话，我们就越是表现得他很有权威性，我们就越是不喜欢，就越就是要跟他辩驳一番。我们思考一下，主耶稣他讲的话实在很有权威性，甚至于当时犹太人听了他讲觉得很惊讶，这个人哪里学的，他又上过学，他又不是在犹太人当中像这些祭司啊文士啊还能够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为什么他懂得这么多，他讲的话我们都能听得进去，而且又有很有权威，而不像那些文士祭司。事实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吸引人，百姓都到他那里去。路加福音曾经有一处记载说有几万的人跟随着他，我们今天聚会那里坐得满满的才几百人呢、啊、几万的人跟随耶稣，又没有这个旷音器，好、在空旷的这个地方，在旷野的地方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聚集，这样的受人的欢迎，所以肯定他所讲的跟他这个人的表示是得人心得人的佩服。事实上我们从福音书仔细去看，我们也发现主耶稣实在是很得我们的心，看见他对门徒那种忍耐，门徒好像常常都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彼此之间又冲突又争，大家争来争去说谁最大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觉得他们耶稣的门徒了还争这些，但是耶稣很有耐心的对。我们看见耶稣对各种做事的人，甚至对犹大，知道犹大要出卖，但是耶稣还是替门徒洗脚，我将他也替一把，很稀奇的一种性情，一种品格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表现，这样的品格，所以跟他说出来这些蛮有权威的话，是很符合，绝不是一个人好像自己标榜自己，觉得我很有权威，这样。而且连他的敌人。对耶稣也没有办法遭到他什么法律，犹太人以后怎么定耶稣的罪的呢？大家晓得吗？啊？什么？以色列的王？是比拉多钉了一个牌子在他十字架上面，那个犹太人，但是他真正被钉死罪，这个死罪是什么？犹太人真正把他定罪了，这个罪是什么？就是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不是说他有什么败坏的行为，有什么犯法的地方，没有，就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亵渎神。但是犹太人没有这个权利定耶稣的罪呀、啊，所以把耶稣拉到比拉多那里去受审问。比拉多是罗马的一个官府，巡抚，下面是罪责。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我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时的罪。比拉多还不止讲了多次这句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时的罪。在人面前就没有犯法，没有这些当时。那最后他们怎么逼着比拉多定耶稣死罪呢？犹太人。所以人家说啊，你小心了，他自称他是王啊，如果你不定他的罪， 就得罪罗马大帝了，得罪该杀了，之前亡的还不是要造反呢、啊？其他都不能下，为了他自己的官呢、啊，他怕他的地位不能够保，所以就勉勉强强把耶稣交给犹太人随行去。所以在人的面前，敌对他的人面前，耶稣也没有很不是的。那我们看从主的话，从耶稣的话，从他行的神迹，从他的拯救，别人对他的评价，各方面可以说是十全十美。说明他的耶稣没有错。我想在我们，也许在我们人生啊、过去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可能有很多我们很佩服的人，也许有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长辈。但是请问各位，在你心目中有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人？我们佩服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吗？没有，我相信没有。如果耶稣不是一个人，那他就会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都是有两个。他不会是一个犯人，但是耶稣是人，也是人。这个很稀奇，是，这很稀奇，怎么解释？我不能解释。圣经的启示告诉你，耶稣的人性。他有100%的人性，但是他有100%的人性，所以他没有罪。他知道我的心，他就体会他的过程，他表示是一个高贵的人。但是因为他这样的身份，这么特殊的身份，可能是跟其他人你会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得描述这么独特的，就神为人选育的人性。如果他不是100%的人，他今天不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真正的需要。如果他不是100%的神，没有办法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。最伟大的哲学家什么？他可以让大批人跟着他，跟着他的理论，做他的跟从者，但是无从去改变一个人。神的道理，造成你所看见的，你是知道的，你的主生命的改变，也许在我们思想这个福音真道的时候，是不能够改变。所以事实上，福音之手记载的每一点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但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细细把它好好的研究分析了，全部都明白了，我才能信耶稣。他很难得有这么一天，这是传道的人，他也不会说我全部圣经一点一点，因为神太伟大了，所以我们还是不住的追求信仰。不过最基本的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以为他只是一个好好的老师，很会讲道，是一个很怜悯人的，能够向人施恩帮助人，如果他真正的东西，你真的是对罪人发誓。他自称他是神，他也接纳别人向他发誓的向神回应的精神，而且他各方面的表现也证实他的神。福音就是耶稣基督，这是罗马书第1章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的福音呢，就是论到他的儿子耶稣。这个好的消息，神给世人的好消息，关乎耶稣基督，这福音离不了。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思考这个题目，特别希望我们会想到耶稣死复活的这个事实，它的意义的。有思想到人，人真是需要救主吗？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救主？自己问一下。盼望各位有时间。今天思想一下这些问题，我相信你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是因为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去，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寻求的就会寻见。 透明的，我觉得给我们，他自己帮助我们，我们才能认识神，所以让我们继续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一堂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，我们开始晚了。但是如果各位有问题，还是欢迎，不要客气。等到明天我们有机会再聚集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起来你可以欢迎到我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就到这里。主耶稣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明你的奇妙，我们恳求主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愿意认识你。世上还有哪一个人比你更好，比你更完美，比你更可贵？主啊，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蒙蒙的能力，继续仰望主，向我们施恩。